李德林的儿子李百耀。李德林，字公甫，是柏林安平人。祖父李寿曾任湖州护曹从事。父亲李敬族历任太学博士、镇远将军。魏孝敬帝时命令当代博学之人孝正审定文献典籍，任命他为内教书，另外在直阁省值班。李德林幼年聪慧敏捷，几岁时诵读左思的《蜀都赋》，十几天就能背诵。高龙志见到后惊叹，便告朝中士大夫说，如果给他时间，他一定会成为天下的栋梁之才。夜惊的士人大多到他家中观看，一个多月里白天车马络绎不绝。15岁时能背诵五经和古今文集，每天几千字。不久就博览群书，对阴阳、纬后等学问无不精通。善于写文章，文辞简练而道理畅达。魏收曾经对高龙之对他父亲说，您儿子的文笔最终会继承温子升。高龙之大笑着说，未尝事时再有些极度贤能，为什么不就近比作老朋，却远求温子升。16岁时父亲去世，他亲自驾着灵车返回故乡安葬。当时正值严冬，他穿着单薄的丧服赤脚行走，乡里人因此敬重仰慕他。柏林豪族中有个叫崔慎的，是仆业的哥哥，趁休假回乡，车马服饰非常盛大，准备从家去李德林处吊唁，相距十多里，随从几十骑逐渐减少留下。到了李德林门前，只剩下五骑，说不让李生觉得骄奢。李德林家境贫寒坎坷，母亲多病，他便专心研读典籍，不再有做官的心意。后来母亲病情稍有好转，逼他出仕。任城王高协任定州刺史时，看中他的才能，召他进入州府馆舍，早晚一同郊游，几乎像老师朋友一样，不行君臣的礼节。曾经对李德林说，我听说埋没贤才会受到明显的惩罚，长久让您沉至下位，我却独自得利，朝廷即使不怪罪，也怕神明谴责。于是举荐他为秀才进入邺都，当时是天宝八年。高协又写信给尚书令杨遵彦说，燕赵之地本来多奇士，这话确实不假。今年所供的秀才李德林，他的文章学识自然不必多说，看他的风度气质，终究是栋梁之才。至于治理国家的大体，是贾谊、晁错一类。雕虫小技几乎与司马相如、杨雄相当。现在虽是尧舜之世，贤才满朝，但修建大厦的人怎么会厌弃良才的积累呢？我曾经见孔融的《建祢衡表》说，洪水横流，地思比翼，把祢衡比作大禹，常觉得比喻不当。现在用李德林来说，便觉得先前的话不算夸大。杨遵彦立即命令李德林撰写让尚书令表，他提笔即成，不加修改。于是大为赞赏，拿给吏部郎中陆养看。陆养说，已经大见其文笔，浩浩如同长河东流。近来所见，后生们的作品不过是小沟渠罢了。陆养又让他的儿子陆毅与李德林交往，告诫他说，你每件事应当以这人为师，作为楷模。当时杨遵彦主持全选，非常谨慎地对待选举，秀才考中，很少有假科。李德林应对五条策问考核都是上等，被授予殿中将军。既然是西省的散官，不是他所喜欢的，又加上天宝末年，于是称病回乡，闭门守道。乾明初年，杨遵彦上奏追召李德林入邑曹。黄建初年，下诏搜求人才，又追召他前往晋阳。他撰写《春思赋》一篇，当时人认为典雅华丽。这时常广王任宰相，坐镇邺都，命令李德林回京，与散骑常侍高元海等参掌机密。常广王引荐授予丞相府行参军。不久，常广王即帝位，授予奉朝请，再设人省值班。和亲年间，授予员外散骑侍郎，兼代斋帅，仍然另外在机密省值班。天统初年，授予给侍中，在中书省值班，参掌诏告。不久升迁为中书舍人。武平初年，加授通直散骑侍郎，又奉命与中书侍郎宋世素、副侍中赵彦深另外掌管机密。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，五天滴水未进，因而发热病，全身生疮，但哀哭不止。各位室友陆谦、宋世素、名医张子燕等 为他配制汤药。李德林不肯服用，全身浮肿，几天之内忽然全部消退，身体康复。大家都说是孝心感动所致。太常博士巴叔人上表陈述此事，朝廷嘉奖了他。守丧才满百日，被夺情起复。李德林因瘦弱多病，请求急驾停职回乡。魏收与杨修之讨论其书的起始纪年问题，皇帝下令召集百官会议。魏收写信给李德林说，前次一文总括诸事之意，似乎有些混乱，难以理解。现在逐事条列，希望您留意，仔细推敲。凡是说或者的，都是反对者的议论。既然听人说了，一而探讨议论罢了。李德林回信说，即位的元年是春秋的常议，仅按鲁君熙姑不称即位，也有元年，并非只有即位才能称元年。义中说寿终之元是尚书的古典，仅按大传周公摄政，一年就乱，两年伐殷，三年建衍，四年建后魏，五年迎成周，六年治理作乐，七年治政成王。议论的人有的认为舜与寿终就成为天子，然而周公以陈立而死，这也称元，并非只有寿终为帝才称元。承蒙事以一文暴病阅览，荒疏迷乱之心暂时得到启发。当世君子一定不会有横加议论，只因搁笔赞成而已。我私下认为前两条对弈有益，看见议中没有收录，仅抄写呈上。魏收又写信说，会试二试感激很深，关于鲁公诸侯之事，昨天稍有疑惑。西姑不说即位，舜禹也不说即位。西姑虽然摄政，尚且能书元年，舜禹摄政称元是合理的。周公居摄，却说一年就乱，似乎不称元。本来没有，大传无从查考。义与元其事有何区别？更有何见解？请您议论。李德林回答说，摄政与辅相其义相同，所以周公摄政，孔子说周公相成王，魏武帝辅相汉室，曹植说如于一堂。有人说高祖自身未曾摄政，显然不合理。摄政是专擅赏罚之名，古今情况不同，不能以具体形态判断。陆机建顺在上帝前分祭，颁瑞玉给群后，便说舜有天下，必须到文祖庙告祭，想让晋的三位君主不同于舜的摄政。我私下认为，舜若在尧死后，如果欲送不归向他，便如同夏朝的义，怎么不需要到文祖庙告祭呢？如果使用王者之礼，便说及真位，那么周公辈对屏风朝见诸侯，或光行周公之事，都是真皇帝吗？一定知道高祖与舜的摄政没有区别，不能顺从陆机的谬论。有人认为书元年的是当时的实录，不是追书。大齐的兴起实际由武帝开始，谦虚隐匿受命，岂只是史书问题？近来见议论者听说追举受命之源，多有疑惑，只说追属受命之年，心情或许能安。似乎所怕的只是源字，事情类似朝三暮四，是允许其称一年，而不允许其称元年。按《易·黄常元集》郑玄注说，如舜是天子，周公摄政，所以是和摄没有区别。大传虽然没有元字，但义与元意义没有不同。春秋不说一年一月的原因，是想让人君体元以居正，是史书的委婉之词，并非义与元有区别。汉献帝死后，刘备自己尊崇为帝，陈寿是蜀人，认为魏是汉贼，难道肯在蜀主未立时就说魏武帝受命吗？陆机自尊本国，确实如高渐所说，想让三方鼎峙，同为霸名。洗澡尺的汉晋春秋用意在此。到司马炎兼并，允许其帝号，魏的君臣无人都视为陆贼，又怎肯在当涂之事说尽有受命的征兆？史书是编年体，所以鲁国称为纪年。墨子又说，我见过百国春秋，史书中又有无事而书年的，这是重视年岁的验证。若想让高祖世世谦让，就必须号令都推给魏氏，那就是编魏年继魏氏，这不过是魏末功臣的传记，哪里是皇朝帝纪呢？陆机称纪元的断线，或以正史，或以家平。数息议论说，赤雀白鱼之事，恐怕晋朝的议论是并论寿命之源， 并非只论代中之断。公义说陆机不义论缘，这是我所不明白的，希望再想想。陆机以刊物著于余书，刊离见于商典，来掩盖晋朝正史嘉平的议论，这又是谬误。只可能两代相涉，两史并书，一定不能以后朝创业的事迹断入前史。如果这样，那么世宗高祖都在天宝以前，只入魏氏列传，不做齐朝帝纪，可以吗？这既不可，那又有什么证据？这时中书侍郎杜台清上世祖武成皇帝宋，其主认为不够完善，命令何氏开把送给李德林看。宣旨说，台清此文不称正义，因为你有大才，需要叙述圣德，应立即速作，快进成本子。李德林于是上送十六章并序，文字多不记载。武成帝读了宋后认为很好，赐给名马一匹。武平三年，祖孝旨入朝任侍中，尚书左仆射赵彦深出任兖州刺史。朝侍中有曾被祖孝旨厚待的离间李德林，说他是赵彦深的党羽，不可仍掌机密。祖孝旨说，李德林久治将医官服，我常恨赵彦深待贤不够，内省的文书正委托给他，不久会有好的安排，不应乱说。不久受中书侍郎仍诏令修国史，其主留心文雅，召他入文林馆，又令他与黄门侍郎颜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馆事。武平五年，敕令与黄门侍郎李孝贞、中书侍郎李若另外掌管宣传。不久受通直散其常侍兼中书侍郎。龙化中假仪同三司，陈光中受仪同三司。到周武帝攻克齐，进入邺都之日，敕令小司马唐道和到宅中宣旨慰问，说平定齐的好处只在于你，我本来怕你追随齐王向东逃走，现在听说还在，大为欣慰，应立即入京相见。唐道和引他入内，派内十余文昂询问齐朝的风俗政教人物善恶，就留在内省三夜才放回，又命他随驾到长安受内史上事。从此以后，诏告的格式以及任用山东人物一概委托给他。武帝曾在云阳公用鲜卑语对群臣说，我平日只听说李德林的名字，等到见他给齐朝做诏书一席，我正以为他是天上人，岂料今日的他驱使又为我做文书，极为大意。神武公和窦灵义回答说，臣听说明王圣主得到麒麟凤凰作为祥瑞，是圣德所感，不是人力能招致的，祥瑞之物虽然来，但不堪使用，像李德林来受驱策，也是陛下圣德感召所致，有大才可用，无所不能，远胜于麒麟凤凰。武帝大笑着说，确实如公所言。宣政末年，授予正下大夫。大相初年，赐爵成安县南。宣帝病危时，高祖刚开始接受一命辅政。韩国公杨惠对李德林说，朝廷下令让您总揽文武事务，治理国家的责任重大，没有众多贤才的辅佐，无法成就大业。如今我想与您共事，您一定不能推辞。李德林听后非常高兴，回答说，我虽然才能平庸，但也有自己的威程，如果承蒙您提携重用，我一定以死报效您。高祖非常高兴，立即召见他并与他交谈。刘访、郑义当初假传圣旨召高祖接受一命辅佐右主，总领内外兵马事务，各卫军已经奉命后都受高祖指挥调度。郑义、刘访商议想授予高祖种宰的职位，郑义自己担任大司马，刘访又要求担任小种宰。高祖私下问李德林，他们打算怎么安排我？李德林说，您应该直接担任大丞相、假黄钺，都督内外诸军事，不过样做无法振服众人之心，等到发丧时便立即依此执行。让郑义担任相府长史，兼任内史上大夫，刘访只担任丞相府司马。郑义、刘访因此感到不平，任命李德林为丞相府属官，加授仪同大将军。不久后三方发动叛乱，高祖指挥调度的军事策略都和李德林一起商议，军中文书和紧急公文从早到晚不断堆积，一天之内动辄超过数百件，有时紧急军情同时爆发，李德林口授给好几个人，文艺千头万绪，无需修改润色。云公韦孝宽担任东道元帅，军队驻扎在永桥， 因为沁水泛滥上涨，军队无法渡河。长史李寻秘密上书说，大将梁士彦、宇文新、崔洪度都接受了尉迟迥的贿赂，军中人心惶惶，情况非常异常。高祖得到李寻的上书后，深感忧虑，和郑毅商议，想撤换这三个人。只有李德林进言建议，您和各位将领都是国家的贵臣，彼此尚未相互驾驭，如今只是凭借着挟持命令的权威才得以控制他们，怎么知道后来派遣的人都能成为心腹，而先前派遣的人却独独导致背叛，而且接受贿赂这件事虚实难以查明，如果立即更换，他们将会畏惧罪责，恐怕会逃亡，那时就必须将他们囚禁，那么云宫以下的人必定会产生惊疑之心，况且临阵更换将领自古以来就是难事，乐毅因此离开燕国，赵括因此导致赵国失败，依我的愚见，只要派您的一个心腹明智而有谋略，为各位将领素来信服的人迅速赶到军营，让他观察其中的真假，即使他们真有异心，也必定不敢轻举妄动。高祖恍然大悟说，如果没有您说这番话，几乎坏了大事，立即命令高炯乘坐一马赶往军营，指挥调度各位将领，最终成就了大功。凡是这些谋略规划，大多都是像这样。李德林被晋升为丞相府从事内郎，在禅让取代的时候，那些相国总百魁九锡书里的诏书、策文、表彰、玺书都是李德林的手笔。高祖登基那天任命他为内史令，起初将要接受禅让时，余庆则劝高祖杀光宇文氏家族的人，高炯、杨慧也犹豫不决地顺从了这个建议，只有李德林坚决争论，认为不可以这样做。高祖变了脸色，生气地说，你是个读书人，不值得参与讨论这件事，于是就把宇文氏家族全部诛杀了。从此李德林的官位不再提升，地位落在高炯、余庆则之下，只按照官班惯例被授予上仪同，晋升爵位为子爵。开皇元年，皇帝下令命他和太尉任国公于毅、高炯等人共同修订法律条令，事情完成后上奏皇帝，另外赐给他一条九环金带、一匹骏马，以奖赏他对法律增减修改的贡献。法令颁布后，苏威总想更改其中的条款，李德林认为法令格式已经颁布，按理应该保持一致，即使有些许错乱，只要不是足以败坏政务危害百姓的，就不能多次更改。苏威又上奏设置500家乡政，让他们负责审理民间的诉讼。李德林认为当初废除相关判事，是因为他们和乡里亲戚关系密切，判决不公平，如今让乡政专门管理500家，恐怕危害更大。况且如今的吏部总揽选拔人才的事务，天下不过数百个县，在六七百万户中选拔数百个县令，尚且不能完全称职，如今想在一个乡里选拔一个能治理500家的人，恐怕一定难以找到。而且如果要塞偏远的小县有不到500家的，又不能命令两个县共同管理一个乡。皇帝下令让朝廷内外百官到东宫一起商议，从皇太子以下大多赞同李德林的意见。苏威又提议废除郡制，李德林对他说，修订法令时你为什么不建议认为废除郡制更方便，如今法令刚刚颁布，难道可以更改吗？然而高炯同意苏威的意见，说李德林性格强悍固执，经常坚持己见，因此高祖完全采纳了苏威的建议。开皇五年，皇帝下令命李德林辑录他担任宰相时所做的文书，编成五卷，称为罢朝杂籍。他作序叙述这件事说，我私下认为太阳普照光芒，微小的魁祸倾心向往，神龙腾空而起，飞云触及山石，圣人在上，幽暗和光明暗中符合，所以称家家户户都可封赏，万物都得以彰显。臣在王朝初创之时就已奔走效力，于是得以成为可封之民中的一员，成为万物之一，这份喜庆荣耀本来就已经很多了。至于那些帝王的大臣和辅佐之臣顺应时运而出现，在朝廷上接连不断，确实是有这种情况。而公输班和将石的巧妙能使弯曲的木头改变形状，朱砂和蓝靛的浸染能使白色的丝线改变颜色，22位功臣功业成就尽善尽美，28位将领在当时效力， 积累德性和善，难道都能和济气相比吗？济公称颂并非都和耿贾相同。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，创立学说和建立事功，品质并非几乎达到那程度，哪个时代没有这样的人呢？大概上禀圣明君主，外界众多豪杰、牧羊经商和屠宰垂钓的卑微之人，化为后王，都是由于这个道理。有教无类，儿童以建立霸功为羞耻，看到德性而想与之看齐，狂夫也能成就圣人的功业。治世人才众多，也是因此而来的。烟雾可以依靠，腾蛇和蛟龙一起远去，栖息有所依附，苍蝇能和奇迹一样快速。依靠别人成就事业，这样的功业不难取得。由此说来，虽然不是上等智慧，但侍奉受命的天子，脱身为臣，遇到高士之才，接连官职同坐一席，都可以辅佐天地，名留中鼎，何必一定要仓颉造字，伊尹制定号令，周公执笔，老聃担任史官，才可以叙述帝王之事，谈论人鬼的谋略呢？至于像我这样的人，本来就有愧于名实相符，没有功勋，没有德性，却侧身于显贵之列，没有学识，没有才能，却担任一文之职。如果不遇到好的时运，不承受天恩，光大包容，博约文理，万官百官才能都超过常人。而我在乡里收拢捉财，退隐到乡邑任职，不种东陵的瓜，岂能超过南阳的属官？怎么能出入宫阙的门户，奔走天庭的殿堂，踏上天子的台阶，侍奉在圣皇的身边，参与枢机帷幄，承蒙这样的荣耀宠幸呢？往年暮行将近，先帝居丧之时，火运开始兴起，群官各司其职，有周朝掌管八柄的官署，大隋总统百魁的日子，两朝的文书我都监管。当时普天之下三方作乱，军国多事，从早到晚不断堆积，公文繁多，紧急文书交错，有的快得像弩箭齐发，有的重大的如同滔天，有的日有万机，有的机有万事。皇帝内明外顺，经营天下，讲出无穷的谋略，运用不测的神机，暗中赞助天地，成就万物。资商谋议于台阁，晓谕公卿，训诫全国的百姓，责罚反常的叛贼。三军奉行法令，有战胜攻取的方法。万国承奉封教，有安上治民的道义。有关禅让受终的礼仪，答复群臣的命令，有效法古代的，有根据时事创新的。千变万化，好比玄河之水，寸阴尺日，不放弃时光。大的方面天地不遗弃，小的方面毫毛无过失。远寻三古，没有听说过的都听到了，遍听百王，没有见过的都见到了，发言吐论就成为文章，我只不过是执笔书写记录而已。从前尧的教化，老人看到却不能理解，孔子的言论，弟子听了却不能通达，愚昧的性情秉承圣意，大多必然乖谬错误。加上奏事登殿，文读银怀满袖，手翻月幕月览，堆满案桌几案，心中没有别的思虑，笔不停歇，有时整日忘记吃饭，有时连夜不睡，以情捕捉，顾不上休息。那些词里疏漏谬误，遗漏缺疑之处，都是天子旨意训导，神笔改定。运筹策划，通达幽冥，听从命令的获得安宁，违抗命令的招致灾祸。玄策万里之外，预期未来的事情，常常如同亲眼所见，本就是神明所知。将大乱变为太平，把残暴变为淳朴，教化成就，道义融洽，表现在人文方面都出自圣心，以此形成典诰，并非我的才智所能达到的。大禹陈述谋略，成汤发布誓词，汉光武帝的几行诏书，魏武帝的接要知书，就实际物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正值神器大宝将要转移给有明德之人，天道人心，共同谋划归往。周敬帝南面称帝，每每下诏褒扬，在位的各位大臣各自陈述本意，喜书表奏，群情归附。臣是四海之内的一个百姓，乐于推举之心比黎民百姓更为急切，欣然从命，因此不敢推辞。比之潘旭的册封魏王，阮籍的劝进敬帝，道义高于前世，才学不如前人，扪心自问，日夜惭愧恐惧。习书录簿以及各种文章，有是我所作，有是我润色的，只是这些出于于私，并非奏定之作。虽然文辞不合华美，但道理归于霸业之德，文辞可以忽略， 事实不可遗漏。先前奉旨收集从开始摄政以来直到受命时的文笔，当时所创作的条目很多，今日收集撰录，大致编成五卷罢了。高祖阅读完毕后，第二天早晨对李德林说，自古帝王兴起，必定有一人辅佐。我昨天读了罢朝集，才知道感应的道理。昨晚遗憾夜太长，不能早些见到你的面，一定让你尊贵与国家相始终。于是追赠李德林的父亲为衡州刺史。不久皇帝说，我本意是想让你深感荣耀，又追赠为定州刺史、安平县公，谥号为孝，让李德林承袭爵位。李德林从小就享有才名，加上显贵，凡是所写的文章动辄流传于世，有人不了解情况，还以为他是古人。李德林因为梁士彦和袁协等人多次怀有叛逆之心，长江以南与朝廷抗衡，于是撰写了《天命论》，上呈皇帝。其文辞说，遥想远古，天地初开，帝王的神器，隶属有所归属，给予其德性的是天，应其时运的是命，坚定而不改变，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。龙图鸟传，好事一迹，可疑而难信，缺失而不详细的，无法明白。在典籍文章中，明显于书册，清明至德，没有比唐尧、虞舜更盛大的了。遗留给后世长远的谋略，没有超过周文王、周武王的了。大隋的神功积累于文王，天命显现在唐书。从前羿将刚怀孕时，梦见天帝对他说，我给你的儿子取名叫鱼，将把唐的给他，并使他的子孙繁衍生息，等到生下有文字在他的手上写着鱼，于是以此命名。周成王灭唐而分封给太叔。又唐叔受封时，姬子说他的后代一定会强大。周易说，崇高富贵没有比帝王更大的。老子说，宇宙中有四大，王是其中之一。这就是明禹与唐每兼二圣，将使其后代一定强大，最终成就唐虞之美，繁育子孙，享有无穷的福作。等到大隋王朝建立，最初称为大兴，姬子所说必将光大的预言，到这时终于应验了。上天眷顾的使命完全归属于圣明的朝廷，重耳那样的区区小国哪里值得一提。有松氏的女儿吞下玄鸟卵而生下商朝始祖，商朝因此兴起。江源踩到巨人的脚印而生下周朝始祖，周朝因此兴起。亦将梦见天地而生下隋朝始祖，隋朝因此兴起。从古至今三代，神灵的任命完全相同，根本和分支都积德，累世奠定宏大的基业。辅佐高帝而消灭了楚国，扶立宣皇而安定了汉朝。东汉的太尉、关西的孔子，活着时感应到瞻于聚集的祥瑞，死后降下巨鸟的奇观，积累仁德善行，大大的彰显了美好的天命。太祖出生，庇护百姓，匡正君主，在魏氏建立了特殊的功勋，在周朝成就了盛大的事业，开启了一枕星宿对应的地区，开创了炎金火德的纪元，于是承受了天命，升天配享上帝。皇帝诞生之初，神光充满房间，具备兴亡的表象，蕴藏大圣的能力。有时像气，有时像云，硬币映照在廊庙之上，如天如日，照耀在轩冕之间。内心明白，外表和顺，从险境中获得安宁，这难道不是万福扶持、百禄聚集的结果吗？周朝末年，朝野动荡不安，皇帝降至屈尊，执掌均衡，镇守保卫宗庙社稷。明神享受他的德性，上帝交付给他百姓，他诛杀奸邪，叛逆于九重宫阙，推行神灵教化于四海之内。在这个时候，尉迟迥占据着北齐累世的都城，乘着新建立的国家容易动乱的风俗，驱使蛇蛛般的部众联合纵横，地盘九州中陷落了三个，人口则十分钟占了六分。王谦凭借连帅的威势，依靠权属的显要，起兵举众，震荡江山，在巴雍地区散布毒害，蚕食秦楚之地。这两个贼人穷凶极恶，不只是想割据鸿沟之地，关闭剑阁之门，都想着挥动长戟，强弩，觊觎地位。从漳河直到海边，连接泰山而抵达华阳，胁迫荆蛮，吞吐江汉，协助争斗，嫁祸于人，纷乱如刺猬的毛，暴露白骨，踏着肠子，间隙连磨刀石都放不下。 此时便奉行消灭敌人的命令，运用先天的谋略，不出家门，推车而分派将帅，一举而平定三方，几十天而肃清万国。荡涤天地的迅速，规划指挥的神妙，自开天辟地以来没有听说过。光大前代的事业没有不臣服的，烟云改变了颜色，钟石改变了声音，三灵注视，万物响应。暮运即将终结，皇帝脱下衣服而谦让，天力归于自身，推让而不据为己有。百官众卿、四方诸侯、考察图谶的文字，顺应亿万百姓的请求，披肝沥胆，白天歌唱，夜晚吟咏，这才勉强委趋向箕山、饮水那样的高洁，以顺应幽冥和人间的愿望。根基稳固而秘密，如同恒气，如同上升，推尊皇帝而享受祭祀，开创基业，传流统序，改换徽号，改变服色，建造都城，整顿伦常，减轻赋税，削弱徭役，谨慎刑罚，宽恤御案，废除繁苛的政令，兴起清静的风气，裁撤无用的官职，省去乡间的职务，奇才不断出现，圣德没有隐藏，心经云气一起奔走于台阶前，山神海灵都在台阁中调和治理。东边到达日出的山谷，西边覆盖月出的河流，教化到达北海之外，声威世家到南海以外，辽阔的沙漠，区域万里，蠢动的百蛮，没有谁能与之争胜。五帝所不能教化，三王所未能臣服的，都屈膝叩首，完全成为臣妾。远方异族，文字所不记载的，翻山越海，进献珍宝礼物，高高兴兴。巢居学处的人，用公事来教化他们；不生火、不吃谷物的人，用刨除来训导他们。礼乐合乎天地的运行，律吕调节寒暑的时节，制作祥密于垂衣之后，淳朴纯粹得于神农之前，遨游于文雅之场，出入于幽冥之极，合乎神机鬼谋，通达幽深微细。万物每年成熟，众生每日使用，饮着和气而自得，沐浴着玄泽却不知道。丹雀作为使者，玄龟背负图书，甘露从天而降，礼泉从地涌出。神异的禽兽，珍奇的草木，望着风气，观看海水，应着变化，归于风教。各种祥瑞都载于途蝶，穷尽悠远而来到。尚且以父亲的胸怀对待天子，以子民对待百姓，兢兢业业，小心翼翼，至高至大啊！从古以来的74位帝王，哪里能同年而语呢？至于天下的重器，不可以妄自具有，所以唐尧时的许由，夏禹时的伯益，胸怀道义，建立事业，别人授予而不可接受。轩辕起初的四帝，周朝剩余的六王，凭借世代基业，自己夺取而不可得。孟轲称孔子的德性超过尧舜，著述成就了帝王的事业，弟子具备王佐之才，但黑色不能代替苍色，悲叹麒麟，哀伤凤凰，忙忙碌碌，即使是圣人通达也不允许。蚩尤与皇帝抗衡，共工与黑帝劲敌，项羽诛灭秦朝，崔哲汉朝，宰割神州，角逐争区，用尽威力而无所成就。其余突然兴起的妖妄之徒，哪里值得技术？贼子逆臣之所以作乱，都是因为不认识天道，不领悟人谋，被逐鹿的邪说牵引，认为非福便可成为顶器。假使四兄争着表现出八元的忠心，三监效法九臣的志节，韩信、彭越深明帝王的福命，公孙述、韦骁妙识真人的出现，尉迟迥同于讴歌归附之类，王谦比于诉讼归顺之名，福禄连绵，哪里会有穷尽？但他们违背天意，逆反物情，获罪于人神，这是前世的大戒。诛杀烹煮，剁成肉酱，历代都是如此。僭越叛逆，凶恶奸邪，常让狱吏烦劳，怎能不警戒谨慎呢？大概饥饿已成，内心自觉于善道，物类相互感应，理必然导致诸戮，上天夺去他的魂魄，鬼怪厌恶他的盈满的缘故。大帝聪明，群臣正直，耳目遍布于天下，赏罚参与于国朝，辅助一人，富裕万民，哪里有吃了人的俸禄，享受了人的荣宠，却包藏祸心而不被歼灭干净的呢？必定是执法者尚未判处其罪，司命之神已经除去了他的名籍。自古明哲，虑远防微，坚持一心，持守一德，立功则坐于树下，不经夸；上书则销毁草稿，地位尊贵而内心更加谦下， 俸禄丰厚而志向更加简约，宠幸隆盛时想到恐惧，道德高尚时保持恭敬，若能铭记于此，那么奸邪就不会到来。做事畏惧上天，岂只是爱惜礼法，谦逊的光辉充满而防止倾覆，义理在于预知机兆，吉凶由人而定，妖异不会自行发生。众星环绕北极，在天上形成天象。肃杀氏虽然君主愚昧闭塞，百姓却都知道归附。有苗氏起初跋扈，最终却大大顺服。汉南各国一见而归顺殷商。河西将军率领五郡而归附汉朝。所以能招来信顺的帮助，保持泰山的安稳。那个陈国窃据长江以外，百姓少于一郡，土地少于半州，遇到承受天命的君主，逢上太平的日子，本应献出土疆贤婢投降，请求与普天之下相同，却反而养护丧家的病痛，遵循颠覆的轨道，徘徊于无月之地，仍然做不守本分的民众。虽然时局属于大道，演习兵器，舞动干戚，但国家正处在混一之运，金陵是殄灭之期，天命不长，断然可知。防风的朱鹿，前车之鉴并不遥远。孙皓的封侯，守株待兔难以得到，迷途而不觉悟，实在值得怜悯。这便是不辨玄天之心，不听君子之论啊。李德林自从隋朝拥有天下，每每赞成平定陈国的计策。开皇八年，皇帝驾临同州，李德林因患病没有随从。皇帝下敕书追他，敕书后面御笔批注说，伐陈的事宜应当随身携带。当时高炯因出使进入京城，皇帝对高炯说，李德林如果患病不能出行，应当亲自到他家里取来他的方略。高祖把这事交给晋王杨广。后来李德林随从皇帝回京，在途中高祖用马鞭向南指着说，等到平定陈国后，会用七宝装饰给你，让山东没有能比得上你的。等到陈国平定，授予柱国郡公，实际封赏800户，赏赐财物3000段。晋王杨广已经宣布敕命完毕，有人对高炯说，天子策划，晋王和众将齐心协力所致，如今却归功于李德林，众将必定愤慨惋惜，而且后世看您好像白干了一场。高炯进去说了，高祖便作罢了。起初大象末年，高祖把叛逆王谦的宅地赐给李德林，文书已经发出，到了地官府忽然又改赐给崔谦。皇帝对李德林说，那妇人想要将给他的舅舅，对你没有行迹，不必争，可以自己选一所好宅地，如果不满意，会为你建造，并找些庄店做替代。李德林于是上奏取逆人高阿那公在魏国县的市殿80座作为王谦宅地的替代。开皇九年，皇帝驾临晋阳，店人上表申诉说，土地是民物，高氏强夺，在里面建造房屋。皇帝命有关部门估价偿还价钱。适逢追回苏威从长安来，上奏说，高阿那公是乱世宰相，靠谄媚得宠，枉法夺取民地，建造店铺出租。李德林诬骗，妄奏归自己。李元通、冯世基等又进言说，这店收取的例如同时1000户，请按日追赃。皇帝于是责备李德林，李德林请求查验叛逆者的文书账簿以及当初换宅的原因，皇帝不听，于是全部追回店铺给居住的人，从此更加嫌恶他。开皇十年，余庆泽等从关东诸道巡视考察回京，一起上奏说，500家乡政专门审理诉讼，不便于民，结党爱憎，公然进行贿赂。皇帝于是下令废除。李德林又上奏说，这事臣本以为不可行，但设置刚不久，又立即停废，政令不一，早晨成立，傍晚毁弃，深非帝王立法的本意。臣希望陛下如果对律令想要改章，就以军法从事，不然纷纭没完没了。高祖于是发怒，大骂道，你想让我做王莽吗？当初李德林称其父为太尉资义，以求得赠官，李元操与陈茂等暗中上奏说，李德林之父忠于教书，妄称资义，皇上很怀恨。到这时又在朝廷上议论违逆旨意，于是列举其过说，您任内史掌管朕的机密，近来不能参与计议，是因为您不宏大，难道自己知道吗？朕正以孝治理天下，恐怕这道理废缺，所以设立武教来弘扬它。您说孝出于天性， 何须设教？既然如此，孔子不应当说孝经了。又欺骗冒取店铺，妄加父亲官职，朕实在愤恨而未能发作。现在当将一个州打发你。于是外任为湖州刺史。李德林拜谢说，臣不敢再期望内使令，请允许御散餐，待陛下登封告成，一官胜利，然后收敛捉才于田园，死也不遗憾。皇上不许，转任淮州刺史。在州遇到抗旱，督促百姓挖井灌溉田地，白白的劳扰，终究没有补益，被考司贬责。一年多，在官任上去世，时年61岁。追赠大将军、连州刺史，谥号文。等到将安葬，敕令羽林军100人，并鼓吹一部，以供丧事。赠物300段，素千担，用太牢祭祀。李德林容貌仪表美好，善于谈吐。北齐天统年间，兼中书侍郎，在宾馆接受国书。陈国使者将总目送他说，这就是和硕的英灵啊。气量深沉，当时人不能测夺，只有任城王高协、赵彦深、魏收、陆邈大大的钦佩推重，言喻之言无所不及。李德林年少丧父，没有字。魏收对他说，见识、气度、天才必定做到功夫，我就用这个作为你的字。任官以后就掌管机密，性格稳重谨慎，曾说古人不提温树，哪里值得称道。少年时以才学备之，等到地位声望稍高，颇伤于自负，争名之徒互相残害诋毁，所以命运虽逢兴亡，公参辅佐，十几年间竟然不迁籍。所撰文集编成80卷，遭遇战乱亡失，现存50卷，流行于世。奉敕撰，其史未完成。有一个儿子叫李百耀，博涉多才，辞藻清丽风善。初次任职太子通事舍人，后迁太子舍人、尚书礼部员外郎，袭爵安平县公、贵州司马。炀帝厌恶他当初不依附自己，任命为步兵校尉。大业末年，转任建安郡丞。使臣曰，李德林幼年有节操志向，学问丰富，才能优异，声誉重于业中，声名飞扬于官囿。王基缔造构建，协助谋划，与席交持，诏令频发，文告之美，当时无人能比。君臣合体，自然达到青云，不担心没有人了解自己，岂是空话呢？